显多吗？这第一节经文里面包含了基督信仰最关键的两个字啊，第一个是罪，第二个是恩典。这可以说是我们与其他信仰最本质的区别，也是我们自己信仰一个核心。那我们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可能跟我们以前的观点不一样啊。我在这里还需要强调一下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能够按我们以前的背景和理解来理解圣经里面的中文的字或者词，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的上下文，圣经的整体来读圣经。那我这边再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我出去讲道，然后接我的是一个弟兄，我们在车上就聊天。那他问我什么时候信主的啊，我给他就说我什么时候信主的。那他问完以后，他就说你结婚了？我说我结婚了。说那你太太肯定也是位弟兄。我想我太太肯定不是位弟兄，我就说我太太是位姐妹，因为他想问的是说我太太是不是也是信主的，但是呢，因为他说的这个思路没有转过来，就说你太太肯定也是位弟兄，就说我们在，所以说我们在你看在沟通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上下文，我们就能够正确的理解。实际上在圣经里面至少也有一处这样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坏的一个国王，他在寻求一位真先知的意见要不要出去打仗的时候，那个真先知说你出去打吧，你肯定会赢。但是这么说的时候呢，这个国王就很恼火。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看这个上下文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先知说的是讽刺的话，就等于是说气话一样，我已经跟你说过你不要去打了，你还来问我，那你就去打吧，就这种样子。所以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回到圣经的它的上下文，它的整体，才能够对经文有正确的理解。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市面上有很多流行的这种每日灵粮哈，我是不是很主张去读的，当然你读也可以哈，刚刚信主我们也需要这样的灵粮。那它的一个缺点就是它把一些经文这样摘出来，然后呢有很多的应用和解释，它不见得一定能够符合这个经文本来的含义，所以说我们在应用经文的时候可能是不正确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罪的时候，看到恩典的时候，也应当回到圣经的上下文或者圣经的总体来看什么是罪，什么是恩典。那么先看什么是罪啊？我们说到罪的时候就说一些不好的事情，简单的讲，那什么是不好的事情呢？我们要有标准，就是有的人觉得这件事情好，有的人觉得这件事情不好，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标准。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人为的道德的标准常常是不稳定的，常常是相对的。就像是我们中国这个在大陆有很多的这个大家都习惯于盗版光碟，那我们在美国知道这样做不合适，但是在中国我们可能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的。所以说我们说到这个标准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标准往往是相对的。那这地方我以前看过一个听牧师哈讲过一个故事，这是大概是1920年左右的一个钟表店。这个钟表店的老板呢，每天早晨就看到一个年轻人就拿着一个表，就来到他的这个钟表店，就很认真的在那边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啊。他有一天呢，他就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这个年轻人，他说你每天早晨来我这个钟表店到底要做什么呢？那这个年轻人呢就回答他哈，他说呢，他的工作呢是在一个工厂里面工作，他的工作就是每天下午4点钟一定要把这个号呢吹响，所以说呢他得确定他这个表呢是正好是4点钟，所以他每天就得来这边对表。这个钟表店的老板一听就吓了一跳，哎呀，他说，哎呀，这样坏事了，他说我每天就听你的号来对我的表，那你早晨还来对我的表。所以说就是我们说到我们的标准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个样子，大家互相的效仿，实际上效仿来效仿去也不知道究竟哪个是真的。就像我去一个地方去玩，那看到这个地方趴了很多车，我想趴车肯定没事，我就趴了，结果进去玩去了，结果回来发现吃了个罚单，然后大家都吃了个罚单，因为大家都听错地方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到这个罪或者说到标准的时候，我们往往没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跨文化的一个公正的标准。所以这边呢就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哈。那圣经我们说到罪的时候，就首先是罪行，那罪行就标准说一个一个的行为。那圣经里面的标准呢，那就是神的律法，凡是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那违背律法就是罪。但是呢，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旧约非常的厚，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律法，那到底怎么去遵守呢？那新约或者其实旧约里面也有哈，耶稣对律法有一个总结。那什么是律法呢？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想法，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总纲。也就是当我们说到律法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一定不是说旧约里面关于说吃什么喝什么那些一些很细节的律法，当然那个其实也很重要，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们一想到律法就要想到爱，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爱，那罪的反义词就是爱。当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全心全力去爱上帝去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犯罪了，这就是上帝的标准。我相信在这个标准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也都没有去全心全力全意的去爱上帝，也没有爱人如己啊。这是圣经里面关于罪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罪行。那当说到罪行的时候呢，圣经里面还会强调我们的罪行不仅仅是看我们的表面，也要看我们的内心。因为耶稣他说凡是看见妇女就懂隐念的，这人心里面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说我们看罪行的时候要看上帝爱的标准，要看我们的内心。这是圣经里面关于罪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罪行，我们所犯的一个一个的罪啊，不蒙神喜悦的行为。在圣经里面第二个方面的罪呢，是指罪的诠释或者罪对人的辖制。那圣经耶稣告诉我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就是罪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罪的仆人。我们有时候不想去做不好的事情，但是没有办法。那大概有这两个表现，第一个是我们做一件小的不好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及时纠正的话，可能会慢慢的发展成一件大的不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这句话当然可以应用我们做一件比较良善的事情，但是呢也可以适用于我们做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们慢慢的就有一件小罪变成一件大罪。那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在自己的罪里面就是不能够自拔，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完全的摆脱罪。我们在生活当中看我们过去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发现可能是犯罪是必然的，不犯罪是偶然的，犯罪是经常的，不犯罪是偶尔的。我们就处在这么一个罪恶的诠释之下，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摆脱这么一个状态。那这是罪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罪的诠释和罪对人的辖制。那另外一点就是圣经里面除了罪行和罪的诠释之外，关于罪还有罪性的问题。那圣经里面做了一个比喻啊，他说凡是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我们为什么会犯罪，就是因为我们本性上我们是罪人。我这边有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往往是把这个罪会归功在外界环境。我这边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很好的苹果，苹果上有个虫子，我们会假定这个虫子是从外面爬过来的。实际上当我们看这个苹果的生长过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呢，这个苹果开花的时候，这个虫子的这个卵啊已经产在里面了。所以说当这个苹果长成的时候呢，这个虫子也就跟着长了。所以这个虫子呢是从苹果里面出来的，不是从外面进去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固有的罪性。我上次也来这边讲过，就是说我以前听过一个牧师啊，实际上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邱志健牧师，他举过一个例子。他说他小时候非常的乖，上初中上小学的时候大家都夸他，他说实际上他也不是乖，他也很去想调皮捣蛋，但是他不敢。所以不是他乖或者好，是他没种，他没有胆量去做别人做的那不好的事情。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人长大了，我们学乖了，我们知道做这么一件事情会对自己有不好的影响，我们权衡利弊就决定不做。实际上如果没有后果的话，我们还会去做的，这就是我们的罪性。那说到这个罪性，那到底什么是罪呢？就是我们说了很多，到底这个罪性是什么东西呢？那罪呢就是我们与神为敌和与神隔绝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讲到上帝的时候，上帝在圣经里面有三个最基本的属性。那第一个就是爱，我们在这方面讲的非常的多，神是爱，神爱我们，神要祝福我们。那上帝呢还有另外一个属性，就是圣洁。那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圣洁的时候，是说他是烈火，就上帝的圣洁像烈火一样会烧灭我们的，不容许有任何的罪。那另外一点，那上帝是全能的永恒的， 他从地位上讲，他是我们的造物主。那我们人本来是上帝造的，我们本来人的我们的使命，或者我们最基本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要顺服上帝，因为我们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人呢，不愿意接受这么一个造物主的一个位置，一个状态，我们想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我们想成为这个世界的，这个宇宙的主人，我们想让我们的人生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来向前进行，我们不喜欢有一个上帝来管着我。所以这就是我们与神为敌，我们不愿意相信神，我们不愿意认识神，我们不愿意顺服神，我们不愿意承认有神，我们不愿意对神有 commitment 或者付出或者义务。所以说这样一个与神为敌，与神隔绝，以自我为中心，自私的这么一个本性，这就是罪的本质。我相信每个人，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本性里面都有这样一个同样的这么一个本性。我们按我们天然的本性，我们都想所有的事情都按我想的去进行，那我就是对的，别人就是错的，那我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当然有时候不一定能够实现，因为每个人都想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每个人都想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就不断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各种各样的矛盾。那我们在这样一个矛盾当中没有任何的出路，我们靠我们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道德的名义去做不道德的事情，我们可以用圣经的话甚至去做不道德的事情。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那我们只有依靠上帝的拯救，这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那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神就替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出路，让我们可以因为相信耶稣基督重新认识神。那我自己信主的经历啊，也是这样，就是说我第一次，就像刚才我做见证一样，我第一次接触基督教，那最打动我的一句话也是罗马书里面，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我们人可能有道德的追求，我们都想追求真善美，我们都想追求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人生幸福、人生完美，但是我们发现当每个人都在这么执着的追求自己的真善美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各种各样的困惑、各种各样的张力。所以说我们说的信耶稣的时候，一定包括这两个方面，就第一个，我们是相信有神，或者有这么一位造物主，有这么一位全能、公义、圣洁、慈爱的上帝，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是我们有没有认识到，我们作为造物，我们作为被造物，我们作为一个上帝所造的人，有没有认识到我们的罪，我们的罪靠我们自己能不能解决。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离婚的，其实我相信离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有时候也不愿意举这个例子。我在神学院里面，我对美国人接触多了以后，我就发现的确是有人说 70%， 我相信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我也不是很擅长和美国人打交道。但是呢，在神学院里面，凡是给我比较熟的美国的同学，他们的父母都是离异的，这是在神学院里面。所以我相信每个人在结婚的时候，不是说我今年结婚，我计划5年以后我要离婚，是不是？没有人这么想的，我相信，或者说很少有人这么想。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办法生活在一起，所以说在这个状态里面，我们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只有面对我们真实的自我，看到我们自私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罪恶的这么一个本性，我们去面对它，我们去处理它，我们才有可能建设一个真正幸福的人生。所以这个有罪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看过一个片子，说布什去中国访问的时候，他说美国人里面是90%是相信上帝的，但是我们知道相信上帝的人不见得都是基督徒，只有一个真心认识到自己的罪、自己罪的严重性，那真心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我们说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啊，我们先再总结一下哈，看这个罪哈，我们再总结一下，说到罪有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罪行啊，第二个是罪的诠释，第三个是罪性。那罪行呢，这是可数的，就是说可以用复数。就一个一个的，我们可以数得过来，我今天做了哪些不好的事情。那罪的诠释和罪性呢，它是不可数的，它是一种诠释，一种状态，我们就处在这么罪的一个状态当中， 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不认识神，我们就与神为敌，我们就想什么事情都按我们想的去进行，这是罪。那我们看神的恩典到底是怎么来救我们脱离了这罪的这三个方面。那第一个恩典，那就是赦免罪的恩典。那我们想到恩典的时候啊，我们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东西，比如说你想到恩典这两个字的时候会怎么反应啊？那恩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所有的恩典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是白白得的，是不配得的。如果这个恩典是我们去努力换来的话，这就不是恩典了。恩典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有时候我们讲到神的救恩，有时候讲到别人对我们的恩典。比如说我这身衣服是我在2005年台风我作为难民的时候，是纽约一个教会，他们知道我是一位难民，所以就送给我一包衣服，这是其中的一件。那这个恩典的内容是衣服。那有人会帮我们忙，会请我们吃饭，那这个恩典的内容是食物或者是服务。那神的救恩呢，包括哪些具体的方面呢？就像我刚才说的，第一个是赦免罪的恩典，也就是说一个人他以前的罪无论有多多，无论有多大，无论有多少，无论有多么严重，他们的夫妻关系无论多么紧张，只要两个人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面对上帝，面对我们自己，那神就可以赦免他，他们就可以重新来建造他们前面的道路。所以说这边就有一个问题，那有人就讥笑我们基督徒啊，说你们基督徒犯罪就是了，对不对啊？你犯了反正神赦免了没事。所以这是接这个罗马书第5章第20节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了。那我们就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那罗马书在这边给出的答案是断乎不可，就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那为什么是错误的呢？我们看这个原因哈。那第一个原因是，这是我们对赦免罪的误解，就是说神赦免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那就像我得罪了一个人，他原谅了我，他原谅我的目的是让我们俩能够和好，而不是让我更多的伤害他。如果我继续的伤害他的话，就违背了他原谅我的原意和本意。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犯罪是不好的一件事情，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为什么相信耶稣，就是因为罪不好，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有靠上帝，只有靠耶稣不犯罪。所以罪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们如果继续犯罪得罪神的话，那就违背了神赦免我们的本意。所以圣经上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记得中国一个有名的传道人哈，叫王明道，他举过一个例子哈，他说神的救恩或者神赦免我们的恩典就像云南白药一样，云南白药非常的灵，我们有跌打损伤可能一用就没事了，但是没有一个人为了要用这个云南白药自己去跌一下，自己去割一下，是不是啊？因为跌伤割伤这都是不好的事情，我们犯罪得罪人得罪神也是不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不可能说因为得到神的更多的恩典我们去故意多犯罪，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点就是神赦免我们的目的呢，不仅仅是我们与神和好，还有与人和好，就是神在改变我们与神关系的同时，也改变了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同时发生的。我记得这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我们经常背的哈，这个主导文，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可能让我们非常的困惑，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好像这跟我们以前的教导不一样。我们以前的教导，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教导可能是，我们无论我们以前有什么罪，神都赦免我们了，无论我们的行为好还是坏都不重要，神已经接纳我们了。但是呢，这边我们看的时候好像是说，神对我们的赦免要取决于我们对别人的原谅，好像是神的赦免是有条件的。你看到没有，这边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解答。那我们知道哈，就是说神说赦免我们一切罪的时候，是指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只要认罪悔改，神都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要用神的恩典神的爱去爱别人，这样才表明我是一个真正经历神赦免的人。如果一个人 他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何等样的一个罪人。如果他真正认识到他是蒙了上帝何等大的恩典，如果他真正认识到我们的主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何等大的痛苦，如果他能够真正认识这一些，他自然而然的他就能够去原谅别人。当然原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至少有这样一个追求去原谅别人。当一个人没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这说明他并没有认识到，并没有真正经历到上帝对他的赦免。所以说一个人他不原谅别人的时候，他口头上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他在自己的行为上就否定了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说神的关系，神与我们的关系，我们跟别人的关系，这是同时发生的，是同时并存的。我们是在对人的爱里面实现对上帝的爱。所以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他说在地狱里面有很多的人，但是呢有一个人他这一辈子做过一件好事，所以说呢有一条很细的线可以把他拉上来，就开始拉他。结果拉的时候呢，别人不是有很多人都在地狱里面的吗，大家都争着上，要上这条线。结果呢这个人呢就担心这个线很细，那别人一上来他不就断了吗，不就掉进去了吗，他就不让别人上。结果他一不让别人上，他也就跟着掉下去了。因为他这个线取决于他对别人的祝福，他越祝福别人他这个线越粗。神对我们的命令也是这样，当我们去越爱别人的时候，我们越能够明白神的爱，越能够经历神的爱。当我们越去给予的时候，我们越能够从上帝那里经受更大的祝福。当我们越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就越蒙上帝的祝福。这是因上帝给我们的命令，也是生命的一个真实。那我们说到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也讲爱，有什么区别呢？那我们基督教讲到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不是居高临下，我不是站在一个救世主的一个角度来去爱别人救别人。当我去爱别人的时候，我知道别人给我一样是一个可怜的罪人，我在上帝面前在人面前没有任何可夸的，我可夸的只有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说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不是居高临下，我们都是平等的人，我们都是平等的罪人，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人。虽然我们的罪行可能有不同，但是我们的罪性，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的本性，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不是居高临下的去爱别人。另外一点，我们也不是勉强的苦大仇深的去爱别人，好像说哎呀这个人实在是不可爱，我爱的他实在是痛苦，我苦大仇深很困难的去爱别人，好像说我爱了他他欠我多少东西一样。不是这样的，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爱别人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也是给我们的特权。我们能够爱别人，这是我莫大的荣幸，是我的幸福。我们想过没有，实际上恨一个人是很痛苦的，你爱一个人是很甜蜜的。我们真正能够明白神的爱，按神的爱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是蒙神的祝福，我们自己也在神里面得享安息。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神赦免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不仅与神和好，也要与人和好。所以说我们在读这个主导文的时候，不要忘了主导文后面跟着有两节经文哈，实际上就解释这句话的。他说如果你们能够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如果你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这两节经文实际上就解释第十二节这个经文的，就当我们认识神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需要用神的爱去爱别人，用神对我们的赦免去原谅别人。那这是神恩典的第一个方面哈。神的恩典除了赦免罪的恩典之外，还有战胜罪的恩典。那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的内容。那罗马书第六章第二节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那我们前面说的罪的时候说的是罪的赦免，可以用复数是指的具体的罪行，那这边的罪呢是单数，那罪是一种辖制人的力量。那什么叫罪上死了呢？那我们说到在罪上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活着的，对不对？我在这边活蹦乱跳的，我是活着的，那我们身上还有罪，我也会犯罪，所以罪也没有死，我也没有死，但是我相对于罪来说死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摆脱了罪对我的辖制，罪不再是我的主人，恩典或者是上帝是我的主人。这像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就都知道，中国大陆有一个法律就是计划生育的法律。 像我们那边山东那边还是有的很多人都想要儿子，但是不能要，非常的痛苦。但是呢，一个人呢从中国移民到美国之后，他就摆脱了这个中国法律的限制，那中国的法律还存在，那这个人也还活着，但是呢他不受中国这个法律的限制，如果他愿意多要孩子他可以多要，如果他不想要当然也可以。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人来到美国以后还在忠心的执行中国计划生育的法律，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必要了。我们和罪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上帝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罪恶的权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也就进入了这种得胜。所以说罪在生命的真实上我们不一定经历到，在生命的真实上已经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人是上帝，是恩典。所以这就是在罪上死了的含义。那在罪中活着就是继续犯罪的意思。那怎么才能够在罪上死了呢？那这边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给了一个答案哈，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受洗与主耶稣联合。那圣经里面说到受洗的时候一定有一个隐含值哈，一定是有信心的，就是没有信心的受洗那不叫受洗，那就是洗澡。所以圣经里面说到受洗的时候一定是有信心的，所以信心是受洗的本质。但是呢，受洗本身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边说受洗是我们与主耶稣联合的途径啊。这里我不主张把受洗理解成水洗，因为圣经里面绝大多数在说到洗礼的时候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哈，都是指的水洗。就像说我碰见一个弟兄，我问他你受洗了吗，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就是指的是水洗，而不是指圣灵的洗。所以说受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说到受洗，就是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都是在他最快的可能的条件下马上去受洗。当然一个人他如果没有信，我们是不愿意受洗，我们不主张他受洗的，因为这样的受洗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确定他已经信了，他如果非常的清楚确定，他就要马上受洗。你包括保罗，包括在狱卒里面那个狱卒和他全家人，他们都是信了以后马上受洗。保罗是他眼睛恢复明亮以后，他受了洗以后他再去吃饭的。你可见受洗多么重要，他已经饿了三天了，他眼睛明亮了他不是先去吃饭，他先去受洗然后再去吃饭。那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人他信了以后没有受洗，那就是与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强盗，因为他不可能受洗。所以受洗不让我们得救是我们的信心，是基督耶稣的恩典。但是受洗在神的命令里面，在圣经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我们与主耶稣联合的一个途径。那洗礼的结果或者与主联合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战胜罪。那第四节他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这就是我们与主联合的结果，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就会有好的行为，我们就能够有可能战胜罪。那这是神的恩典的第二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是赦免罪的恩典，那第二个方面是战胜罪的恩典。那第三个方面神的恩典还有除去罪的恩典，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的内容。那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圣经里面说到复活的时候有两种复活，一种是属灵意义上的复活，那一种是身体的复活。那属灵意义上的复活这是已经发生的，就是当一个人他真正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那他与神的关系就已经恢复了，他不再是处在一个与神为敌与神隔绝的状态，他是神的儿女了。我们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再怀疑，他在属灵上或者在灵里面他已经复活了，他可以靠着圣灵靠着圣经靠着神的教会来认识上帝。那以弗所书就是说的这么一个状态，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这个死这也是比喻，就是我们在过犯当中没有办法，这是属灵意义的复活，这是已经发生的。那另外呢还有身体的复活，这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发生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还会衰老， 还会死亡。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含有我们的罪性。但是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就是身体的复活。那腓立比书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指身体的复活是发生在将来，在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那复活的基础呢，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的时候，是我们现在在死上与主联合。就如果一个人他在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能够与主一起身体复活的基础，是我们现在在死上与主联合，也就是在罪上死，我们要战胜罪。那复活的意义呢，是彻底除去罪。那他除去了我们的罪性，新的身体，我们的罪性就没有了。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我们不会再经历衰老，不会再经历死亡。那另外从外在的环境来看，我们也没有了犯罪的环境。我们目前还处在一个不认识神的世界，有很多的人不认识上帝。我们有时候不想犯罪，但是有很多的试探，我们可能难免还会犯罪。但是在未来的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第一没有了我们内在的犯罪的冲动和想法，第二我们没有了外在犯罪的条件和环境，所以说罪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那我们现在总结一下，看看这个神的恩典。那第一个是赦免罪的恩典，就是我们在灵里面复活，我们的灵魂得到拯救，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这是第一节的内容，我们免于了罪的惩罚。那还有战胜罪的恩典，那这个过程中我们新的灵魂或者上帝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会给我们的肉体交战，我们在这个交战中，我们要靠着圣灵，说服圣灵来战胜罪，来经历神战胜罪的恩典，我们可以摆脱罪恶的权势。那最后就是除去罪的恩典，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复活，我们的环境也得救，因为神不仅要更新我们的身体，也更新我们的环境。没有了罪的存在，那罪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那我们简单的讲，那赦免的罪的恩典就是我们得到了赦免，那战胜罪的恩典我们得到了不犯罪的自由，我们可以不犯罪了。当然我们也可能会犯罪，但是我们至少有这么一个自由了。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弟兄姐妹，靠着圣灵，靠着圣经，我们可以过一个自由的生活。那最后就是我们有一个确定的未来，即使我们现在有跌倒，即使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灰心的时候，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有一个确定的未来。那耶稣基督他不仅是第一次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还要再来完全的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来解决罪恶的问题。那用神学的观点，我们经常讲这个神学啊，它的这个术语呢，第一个阶段就是称义，那第二个阶段叫做行义或者叫成圣，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仅仅是在地位上称义，我们成为一个义人，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行为上要行义。所以说圣经上说我们不要受别人的欺骗，那行义的才是义人。一个人如果他只有称义，他还不是一个义人，那只有行义才是一个义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为也是不完全的，我们在努力的追求，但是我们还是不完全。最终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成就成全完全我们的义，让我们完完全全在神面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义人，那就是成义，或者翻译成得荣耀。那我们再看一下和罪的关系哈，我们上次这个也讲过哈，说罪包括这三个方面：罪行、罪的权势、罪性。那神的恩典也是包括这三个方面，那赦免罪、战胜罪和除去罪。那我们看到基督的工作也包括这三个基本的方面，那第一个就是十字架，他为我们承担了罪的惩罚。那第二个他复活，因为他的复活他战胜了罪恶的权势，让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上。第三，他还要再来除去我们一切的罪。 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也是要经过这三个阶段。我们首先我们要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那第二，我们要在我们一生的过程中，我们要经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我们要在罪上死，我们要战胜罪，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成长。那最后身体复活，那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与神同在。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得救的顺序哈。那我们说的赦免罪的恩典的时候，这是已经发生的。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神不仅仅是赦免了他以前的罪，也赦免了他现在的罪，也赦免了他一生的罪。他已经是神的儿女，他不需要再怀疑。那战胜罪的恩典呢，这是已经而且是正在发生的一个真实。也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战胜了罪恶的权势，但是呢，需要我们基督徒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活出这样一个得胜的真实，经历上帝得胜的恩典和大能。这是已经和正在发生的。那除去罪的恩典是将来要发生的，那就是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发生的。所以说我们看我们的一生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是不可能不犯罪，我们有我们的罪行，我们有我们的罪性，我们处在我们罪恶的权势之下。我们不犯罪是偶然的，是偶尔的，我们犯罪是必然的。罪是我们生命的特征，我们在罪里面没有任何的盼望，没有 不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现在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就有可能不犯罪，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上帝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有真正的自由，我们可以选择不犯罪。当然我们也有可能犯罪，如果我们不认认真真的，不警醒的去依靠耶稣基督去追求的话，我们还会犯罪。但是我们的将来就不可能犯罪，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是完全新造的人，我们新的身体，我们的新的环境都不可能再让我们犯罪。所以这边我把这个图表再放一下啊，就是我们人类的起源，那起源于神的创造。但是呢，因为人要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我们不愿意有一个上帝来管我们，我们要用自己的标准来规划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就处在这么一个与神隔绝、与神为敌的状态。在这样一个状态里面，我们就处在死亡、处在罪恶、处在苦难当中，我们没有任何的盼望，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我们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那我们的盼望只有是耶稣基督再来，他替我们的罪钉死在了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因为他的救恩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重新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呢，在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要经过一个得胜增长的过程，我们在耐心里面等候我们的主再来。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完全的解决罪恶、死亡和苦难的问题。所以说圣经里面说的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我们也会软弱，我们也会灰心，我们也会失败，我们甚至还会犯罪。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耶稣基督他还会再来，他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说圣经里面最后一句话可以说是，那最后一句话是问安哈，在这之前那一句话就是主啊，我愿你来，启示录里面。所以说主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我们会经历苦难，我们会有难处，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挣扎，我们可能给别人在家里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不是那样的容易解决。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我们的最终的归宿在哪里。所以说说到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是已经得救了，但是还要得救。那得救既是在一个时点发生的事情，也是我们的一生发生的事情。就在一个时点，我们只要真的是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已经得救了，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个我们不需要怀疑。但是呢，我们还要得救。我们的得救既是一个点，又是一个过程。所以圣经上说的得救的时候，常常是一个过程，否则的话这些经文就很难理解。你像彼得前书哈第二章第二节，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不需要再怀疑，我们只要是真的是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是一个重生的神的儿女。但是呢，圣经上说我们不仅仅要得救的确据，我们还有得救的恐惧和战惊，因为我们的得救还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有可能会跌倒。我们如果一不相信神，一不依靠神，我们就有可能回到我们最开始的状态，我们还会和从前一样。所以说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还要得救，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需要去努力。圣经上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保罗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就努力和恩典它是不矛盾的，我们以前靠我们自己努力是徒劳的，那我们现在有了神的恩典呢，并不是不努力了，而是说神的恩典让我们的努力变得有效了，我们可以靠着 神的恩典去努力，我们战胜罪就变成一种可能，或者变成一种真实。所以神的恩典不是让我们不努力了，而是要靠着神的恩典来努力。一个越认识神的恩典的人，他就会越努力去战胜罪，因为他越厌恶罪，他越厌恶罪越努力去战胜罪，他就会越经历神的恩典。所以说恩典和努力它是不矛盾的。那我们说到我们努力或者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这样去努力追求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实现了旧约的应许，我们就可以顺服神，我们就可以遵行上帝的律法。那上帝的律法的精义就是要爱上帝和爱人，因为圣经里面旧约他有应许，他说耶和华要给我们的心还有我们后裔的心行割礼，好叫我们可以尽心尽性爱耶和华我们的神，让我们可以存活。那神会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神的典章。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律法和我们的恩典也是不矛盾的，神的恩典并没有废掉律法，而是让我们可以去遵行律法了。所以耶稣他说他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就是天地要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够废去。那无论任何人废掉在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不是加拉太书里面的律法主义。那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他反对的不是律法，第一点他不反对律法，因为他知道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第二个他也不反对遵行律法，那他反对的是靠遵行律法称义，靠遵行律法认识神。我们人罪恶的人，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来遵行律法认识神，我们只能够靠神的恩典来认识。但是呢，我们有了神的恩典以后，我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遵行神的律法。所以说救恩的条件不是遵行律法，是信心，但是救恩的结果让我们可以遵行神的律法，让我们可以去爱上帝，可以去爱人如己。所以这边说到行为的时候，我们要需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恩典和信心的关系。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们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可以得救，那是这样，只要我们的信心是真正的。但是圣经里面也讲到虚假的信心，在雅各书里面说到没有好行为的信心的时候，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警。也就是让我们得救的信心一定是有好行为的信心，一定是能够生发爱心的信心，一定是能够持久的信心。如果一个人他今天说他信，他明天说不信了，这样的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这样的信心也不能够救他。如果一个人他信主好多年了，那他跟以前还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那这样的信心能救他吗？也不能够救他。我们相信神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动机。那约翰福音是一本在福音书里面最强调信心的一本书，但是呢，他在强调信心的同时，也强调信心的动机是不是正确的。那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 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有的人他追随耶稣，他相信耶稣，甚至连见神迹都不是，乃是为了吃饼得饱。那这样的信心能够救这个人吗？也不能够救他。所以说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是称呼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当我们做的这么说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纠察别人，去看这个人啊，这个人有没有得救，那个人有没有得救，我们是要反省自己，我们信主多久了，那我的生命有没有改变，那我在哪些地方还不蒙神的喜悦，我有没有在这些地方向神认罪悔改，那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的信心在神面前是蒙神悦纳的，这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警醒。所以说我们说的得救的时候，我们很强调要有得救的确据，我们不能够怀疑我们的救恩。就像说一个孩子生下来了，他生下来的就是生下来了，那就是一个人了，但是这个人需要成长，他成长的过程中他需要很小心，就像我的儿子一样，一不小心他就会发烧，就会出问题。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一方面需要有得救的确据，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有得救的警醒，我们要恐惧转经，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不仅仅是一个口头上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我们最后看一下恩典跟我们人生的关系啊。那我们说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包括普遍的恩典，像健康，像家庭，像成功，像这样的恩典每个人都有，包括基督徒也包括非基督徒。因为神叫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我们的人生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难或者不幸，像失败，像失业，像疾病，像死亡，这些不幸每个人都有，基督徒有，那非基督徒也有。那就像我前几年在纽奥良斯发大水一样，有洪水一样，那不可能这个水来了啊，这个水能认得这是基督徒的房子，我不淹，我绕过去，那水来了都会淹的。我们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的房子就在这个水最大的地方。就这样的苦难每个人都有，基督徒死，非基督徒也会死。在圣经上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那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在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那我们基督徒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相比，我们有更多的苦难。我们不仅仅没有豁免，我们以前没有认识神，或者说非基督徒那些苦难，生老病死，基督徒在相信神以后他有更多的苦难。圣经上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们处在一个不认识神的世界，我们为神做见证，我们要活出神的真善美，那必然会有很多的误会和阻力，必然会有痛苦。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在工作和学习的场合，我们在社会上，我们要舍己，我们要一己从人，不像以前是我行我素，那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痛苦的。所以说基督徒有更多的苦难，当然在苦难里面我们会经历神更多的同在，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有很多的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他有了更多的苦难。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相信耶稣呢？因为得救的恩典只有信耶稣才会有。那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我为什么最终会选择基督教呢？因为只有在基督教里面，这个罪的问题才得到了真实的面对。我们面临我们面对我们真实的人生，我们真实的自我，我是一个罪人。那罪对我的人生，我的家庭，我所处的社区，我所处的国家，我所处的社会都有很不好的影响。那罪的恩典只有在基督耶稣的救恩，十字架，复活，再来里面得到了解决。像其他的宗教信仰没有提供这样一个出路，其他的宗教信仰还是我们在靠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的经历告诉我，这个不 work， 我不可能靠我自己来解决我的问题，就不要再去说解决别人的问题了。所以说圣经上很清楚的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即使在东方的三个博士，他要千里迢迢也要来到耶稣的脚前，他来认识耶稣，他才能够认识上帝。那最后我们说到这个神的恩典的时候，这三个方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能分割的。一个人他不可能说我只要赦免罪的恩典，不要战胜罪，也不要除去罪，如果这样的话他什么都没有。因为如果神只赦免我们的罪，那赦免完了我们继续犯罪，那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还会犯罪，我们还是死在罪中，我们的人生还是没有盼望，还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就像说我的母亲在老家碰到一个医生，他有一次不小心跌了一下，跌了这个腰了，他找这个医生，那这个医生呢就只给他吃这个止痛的药，不给他吃治病的药，所以他一去找医生，医生就给他点药吃，他吃了就不痛了，但是过段时间还会痛，他又去找这个医生，那医生又给他点药吃，那又不痛了，那最终还是要去大医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神这样的救我们的话，就不是救我们，我们还会继续犯罪，我们还是死在我们的罪恶当中。但是我们的神不像这个医生一样，他要完全的救我们脱离罪，他要完全的解决罪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永远的与他同在，我们的人生才能有真正的幸福的美好的归宿。所以这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一个人他经历了神的赦免，他有与神的关系，他一定会有这样的愿望，他要战胜罪，虽然他可能会软弱，可能会疑惑，但是这样的愿望是真实的，他一定会有这样的盼望，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再来，因为只有等到主耶稣再来，我们才能够完全的摆脱罪恶、死亡和苦难。所以说我们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这个思想，我们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在圣经里面看到恩典这两个字的时候，一定不能够只想到恩典是白白得的，也不能够说恩典只是罪得赦免，也不能够说恩典只是赦免罪、战胜罪、除去罪。其实神为什么要对付罪的问题，乃是要得到我们自己，乃是要把他自己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永恒里面可以完全的与他同在。就像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的祷告一样，我们与神的合一，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一，在永恒里面要像父与子那样合一，那样的合一是我们现在连想都想不出来的一种合一。那神解决了罪的问题，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永恒里面永远的与他同在，永远的我们彼此同在，我们进入真正的合一。所以说我们的福音一定是爱神，一定是爱人，我们要要求别人，邀请别人来加入我们与神的合一和彼此的合一。说神把他自己赐给了我们，罗马书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说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扔在罪中活着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天地万有的造物主，我们生命的来源，我们的救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你的圣洁，认识你的大能，认识在你的圣洁里面你是何等的不容许有任何的罪，但是在你的圣洁里面你没有忘记来爱我们，你甚至为了爱我们让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这样有限、这样渺小、这样罪恶、这样自私又是这样骄傲和愚昧无知的人死，而且死在了十字架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愿你就开启我们的心，你就赦免我们的罪，你的爱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的罪是何等的严重，我们的罪是何等的不蒙你喜悦，但是你也更加的让我们认识你的恩是何等的大，你的恩已经战胜了我们一切的罪，你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在这个世界的人生，我们可以活出你的恩典，可以战胜罪，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所处的社区都有可能在你的恩典里面得到改变、得到更新。我们就仰望你的恩典，我愿你的爱激励我们，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所说所做所想都蒙你的喜悦，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求神听我们一切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周刚弟兄的信息，真的是让我们顺服在耶稣基督的圣灵的引导里面得到基督啊。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的 Superintendent Welcome our Superintendent Reverend Jeff Brown And we're going to give him He's going to have several words for us to encourage us So I give him next couple minutes We're going to have Jeff to give us some words Encourage us
Well,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Why don't we just take a moment before I take no more than 3 or 4 minutes? Would you just stand and just kind of, we've been sitting for a while and just unwind a little bit, stretch. That feels better, right? Get the blood going. Yeah, please sit down. I'm encouraged to see so many of you here this afternoon. To come out and listen to our brother bring God's word. I just want to share with you a little bit about my particular day because it fits in with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and I hope it'll be as encouraging to you as it has been to me this day. Early this afternoon, I was with our Arabic church in Madison Heights, and they had me minister to the youth group today and the college age students, and I decided to talk to them about 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is the most provable fact in all of ancient history. And we went through all the arguments the world has to throw at us. And I showed them how there is an answer for all that the world has to say, proving that Jesus did in fact rise from the dead. And the youth group and the young college students, as they were hearing this, were getting so excited. One of them said, well, I do the PowerPoint during the worship time, and as I'm doing this, he said, I love Jesus so much, I can't help but sing. The piano player was saying, when I play the piano, I love Jesus so much, I can't just play the piano, I have to sing as well. The drummer was beating on some drums, and he was saying, you know, I'm just learning the drums, but I have such excitement in the Lord, I just can't stop smiling. And I believe that's the kind of response God wants all of us to be having to Him this year. You know, it's real easy right now to focus exclusively on the economy, or exclusively on what's it going to be like with our new president, or exclusively on the credit crisis. And all of those are very real issues. I know there are some of you who are dealing with job transfers. I know there are some of you who are leaving their wives and family at home because they have to go work somewhere else. I know there's many of us who feel the threat of maybe losing our jobs. So those are real realities. But this week, I sent out a letter to all of our pastors with their licenses for 2009, their ministry licenses. And I shared in the letter, this year, let's not make it the year of the economy or the year of Obama. Or the year of the banking crisis. Let's make this the year of Jesus. To glorify God in all of our actions and all of our thoughts and all of the meditations of our heart. As I was leaving the Arabic church today, somebody who has family in Baghdad, Iraq, caught me in the hallway. He said, you won't believe what God is doing in Iraq in the middle of this war zone. Do you know that this year was the first year in Baghdad that Christmas was a national holiday? Do you know there is a double-decker bridge in Baghdad right now? And they put a big, huge picture of Jesus on it that says in Arabic, Jesus is hope. Do you know that some Muslim extremists shot the cross off the top of the church, and some of the Muslims are working on their off hours to repair that cross? I said to this man, you mean these aren't Christians putting up these signs and working on this cross and helping Christmas become a national holiday? He said, oh no. He said, if they did that, they would be killed. These are Muslims who are disenchanted with their faith and are getting so excited about the gospel that they are doing t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Muslims are getting excited about Jesus and they're investigating the claims of Christianity, how much more so should we be excited about Jesus? You look at a lot of writing in pastoral journals right now, and they are saying that when 9/11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Sunday following 9/11, I believe it was 9/16, our churches were filling up with people. And the second week, and the third week, and the fourth week, and then it started to go down. They feel that the church missed an opportunity to reach out to people when they were hungry for the gospel message. What those same people are saying now, with the global crisis that we're facing right now, with the economy, with people who had security in their 401ks and the values of their homes, having that taken away from them now, that we have a second opportunity now as people a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to proclaim the good news of Jesus Christ, to let people know that our security should be in Jesus. He doesn't take things away from us. He's promised us eternal life, that we should be focusing on Him. And now as I come and see many of you sitting here, in the middle of challenging times,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We have a fantastic message to take out to the world. We just heard some great theology behind all of this. But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people desperately need to hear the good news of Jesus Christ, and they're looking for it right now. They're open to it. So as we as Christians go through these economic times, let's not make our focus this year just the economy or just the president or just the banking crisis or just the mortgage crisis. Let's be consumed with making our emphasis Jesus and bringing glory to Him and proclaiming His name. I had somebody come to me and say they lost $325,000 in the last 3 months in the stock market. Do you know, as a citizen of heaven on earth, how much I've lost? Nothing. My name is still written in the Lamb's Book of Life. I am still a co-heir with Christ. I still have the Holy Spirit living inside of me. None of that has been removed. None of that has slipped away. God's promises are God's promises. God's faithfulness is God's faithfulness. And many of you who proclaim Christ can say the very same thing. So let us be encouraged, though the world wants us to be discouraged. Let us be hopeful, though the world is losing its hope. And let us be mindful of the fact that other world religions are looking at Christianity and recognizing its truthfulness, and they're putting up the big pictures of Jesus. We should be putting up the big picture of Jesus on our face and in our hearts every day, proclaiming Him. So all of the pastors in all of our churches around Michigan and Northwest Ohio have been challenged with this. Let's make 2009 the year of glorifying God, of honoring Him, of representing Him not only in word, not only in deed, but in attitude as well. And I believe that if we posture ourselves that way as a church, God is going to do immeasurably more than we ask or imagine. May He have His way with you this year. May He have His way with me this year. And may He use us to advance His kingdom for His glory and for His honor. Thank you.
Thank you. I'm excited. I'm encouraged. 谢谢他给我们的分享，非常的好。我想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来回应。我们来唱到这首歌的第三节，就像刚刚他跟我们分享的，让我们带着一个活力啊，让我们把2009年成为一个我们跟人来分享基督的一年。
我的志不传 稣基督，并他为我的十字架复活作救赎主，是。心境界